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Joyce 看世界就是不一样的第16集。今天是一个新系列的开始哦。Joyce 也很荣幸可以邀请到理想生活设计的创办人，以及左边茶水间 Podcast 的主持人 Zoe。Welcome Zoe。
Hello Joyce， 很开心今天能够上你的节目聊聊不一样的事情。
是啊，你现在是不是在你的林中小屋？
对，我是不是应该要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是的，是的，请 Zoe 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介绍一下自己。我相信很多的观众其实已经知道你了，甚至在 follow 你，但是还是请你介绍一下。
好，那就如刚刚 Joyce 介绍的，我自己目前呢是一位全职的在家工作者，然后在经营个人品牌跟自媒体。我自己有个 podcast 节目叫左边茶水间，主要分享远距工作、自我成长还有个人品牌经营相关的议题。那我现在呢人是住在美国的加州，这也是今天稍后会讨论到的一个小故事。
好，谢谢 Zoe。如刚刚 Zoe 所说的，今天为什么是一个新的开始呢？因为今天 Joyce 不是要跟大家聊国际工作啊、职涯发展，也不是要请 Zoe 跟我们聊个人品牌、远距工作等等，而是噔噔噔，我们要聊异国恋情斜杠异国婚姻。Yep, exactly. 所以呢，今天是 Mark 一个全新系列访谈的开始。有关注 Joyce 跟 Zoe 的朋友们可能会知道，我们的另外一半呢和我们都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跟国家的人，我们两个现在都处于异国婚姻当中，所以呢今天我们会跟大家分享异国婚姻当中的私密小故事。所以呢，好， Let's start with some spicy questions。 没有了，好，第一个现在先问 Zoe， 可能 Zoe 跟我可能都会觉得有点不太习惯，因为平常我们都是聊比较 serious 的话题。
真的，我平常都是讲品牌经营，可是我发现真的很多听众会很感兴趣，就是说很想要看到幕后的，你的先生啊、外国人啊，或者是婚姻的生活、感情的世界。
对，
大家很好奇，
他们会想要更了解你，然后更希望看到你不同的面向。所以第一个问题我想要问 Zoe 是比较老套，你们是怎么认识的？然后呢、
okay.
是什么让你觉得哦、oh, he is the one， 就是他了？
好，这个要回溯到四五年前，那时候是一个机缘，学校的机缘，就是我争取到一个去纽约实习的机会。然后我跟他其实就是在纽约认识的。那时候是我白天都是在上班，然后晚上一有机会的话，你知道，就是一个女生，一个单身女子来到纽约大苹果、You sure want to enjoy your life， 你就会去 你会去酒吧，你会去看秀，你会去做各式各样的活动。尤其就是那时候是我第一次去美国，从来没有去过美国，然后第一次去就是去纽约，所以我整个是眼界大开，就玩得很疯。那就是在那个时间点，在一间酒吧认识我先生的。然后我跟他是蛮快的就进到交往的一个过程。可是有意思的是，其实在访谈之前我已经跟 Joey 说过，我在去纽约之前啊有一段远距离恋爱。那个男生呢，他是一个法国人在深圳工作，所以我们已经台湾深圳远距离蛮痛苦的。
我现在听到 location 满天飞，深圳、台湾、纽约 ，OK， Oh my God， 那个 location 已经一直在叮叮叮响了。
对，然后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远距离恋爱，跟那个法国男生，然后两个人都很不习惯，也很不会 handle， 所以就是远距离谈得很糟糕，不知道要怎么样。就是只用讯息、email 还有视讯相处，就完全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就是一个失败的感情。那时候我就下令下发毒誓说，我再也不要谈任何远距离恋爱了。It's too painful， 好痛苦哦，然后好难受。
对，
然后我就是
就会有很多的挑战，可能比两个人都在同一个城市里的挑战还要更多、更棘手。
对，这个等一下也会聊到，但是就
是
那个时间点我到了纽约，我完完全全是抱持着一个我根本不想要谈恋爱的心情，然后那时候我也很年轻嘛，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我们就是看在纽约工作上尤其是事业上有什么机会，然后剩下的就是玩乐咯，就是剩下的全部都是好好玩乐。所以其实我跟我先生那时候的男朋友交往啊，我完全不认真欸，完全不是一个有认真的交往 的一个过程，
无心插柳，无心插柳。
对，就是那个时间点是刚好因为我在那边的实习大概是三四个月，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学期。我是因为学校的机会去的嘛，所以我们有点像是那种产学合作的实习机会，所以我时段就是一个时期。那我那时候是知道我会回台湾，而且很快就回台湾 了，所以我根本没有抱持任何的一个要认真的心情。但是那段时间非常的愉快，然后我跟这个人超级无敌合，我从来没有跟一个男生同居过，我一直想象是很烦很恐怖，然后可能会大翻脸的那种。而且我跟我先生是同个星座，
这么巧，天哪，
我们生日离很近，然后我就想说完全不想跟一个金牛座我是金牛座的人相处欸，就以前想到都觉得跟一个这么牛就是这么顽固的人相处还住一起应该是吵翻天这样子。
By the way， 我老公也是金牛座。
对啊，
I totally understand。
就是我跟他现在还是有我们之间的固执，可是有意思的是还是很合欸，就是无论是个性上就是他已经是无关国界，就是说两个人的灵体是非常好相处，然后很彼此很吸引，就很开心很开心的一段时间。然后伤心的是三个月后我就真的回台湾了。那个时间点我们就是有，我就是有跟他说我们大概掰了吧，因为我不知道要怎么样经营远距离恋爱，然后我以前有相关的经验，然后我经营得很烂，所以我跟你在一起的这段时间很快乐，那你之后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他那时候给我的回答也很不确定，他就说我其实不知道，但是我很想要继续跟你联系下去，那我们就先保持联系吧，就完全只是这样哦，非常非常的平淡欸，就是没有什么很激情的事情，然后我心里是有点伤心，觉得大概是就这样了，
就 that's it 这样子。
对，就是一个在纽约的故事，然后就据点。结果没想到我回台湾之后我们还是一直联络啊，一开始是然后就是从那一刻是我到了台湾，然后我传讯息跟他说就是 I landed， 我已经抵达台湾了，然后就没有再断掉过，就是我就跟他一直每天都传讯息传讯息，然后大概不是每天，不然就是 every other day 我们就会视讯讲电话，
只是两个人都是不想放手的。
我觉得那很有意思，就是说没想到还可以这么好聊，就是一直聊，每天都说你知道我今天怎样怎样，然后他也会说哦我在纽约什么什么的，所以就是没想到是一直这样子联系下去。那个时间点我是毕业了，一回台湾是处理毕业的事情，完成学业，然后我就开始找工作，所以这个也很有趣，就是我那一段时间是一个毕业及失业的状态，所以我没有工作，
了解
对，我到处在找工作，然后还没有钱，你知道吗？所以就是非常生活非常的辛苦，可是也很想找，对，很想找一个远距工作的一个职缺啦，但是一直找不到，就花了几个月。那个时间点我就是到处接案，然后跟他保持联系，然后没想到他是很快速的就大概不到一个月还是一个多月，他就跟我说他希望我回纽约找他，然后他就帮我买了一张机票。我就想说好吧，就是到了那边也有地方住，那不然就也是很想要再见到他，那就去吧。然后第二次去的时候、就是、
好有勇气哦。
对， 我只去两个礼拜，就只是去待、哦、
去个度假这样子。
对对对，不是说一去就待着，就是只是再次的看他这样子。然后那一去就是说我从机场搭我是搭一个好像是电车吧还是什么 taxi 到了那个住处，他住的地方，然后他就在楼下等我，然后我就是一打开车门，我就马上知道，你知道那种感觉很非常的 magical， 就是我一打开车门，我一看到他，我就知道我们是认真的，就是我们是来真的了，这一次就是真的，所以大概就是在那个当下很有意思，我就觉得说我会跟他继续下去。
哇哦，听众朋友有没有觉得好像在描述一个电影场景一样？这真的是我觉得每一段感情，每一段婚姻，其实都有一些 moments， 就像你讲，有一些场景是你回忆起来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其实那个点就是你知道，你有时候说不出来为什么，但是你就知道你跟这个人会继续下去。
讲起来都有鸡皮疙瘩，
有一点点，对。所以今天观众如果觉得我们俩特别的，就是声音 high pitch 特别高，然后比较兴奋的话，请大家理解我们一下下。那那从那个时候，就是你去纽约之后，后来是什么样的转折，让你们会变成说，就是从情侣，然后变成是走入婚姻呢？因为我有看过，就是说，因为我看过你的文章，我也是你的 follower， 就是你好像曾经说过，说你其实对于婚姻，原先你不是这么的，就是你没有想到说你这么快会进入婚姻。那是什么样的契机把你带进这样子另外一个人生的阶段？
我觉得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真的就是对的人吧。然后我真的就像是你所看到的那篇文章所说的一样，就是我从小到大从来都对婚姻没有任何的憧憬，我直到现在都不想要生小孩。然后我觉得我在人生中有很多很多的 calling， 是我会很想要去创作，我会很想要试这个，我会想要创业。我甚至直到现在，就是动不动我就会有，哎，还是我来卖饮料，就是创个新的饮料品牌，还是我来做什么，就是我会一直有这方面奇奇怪怪的 idea。可是我从来都不觉得，如果说我的人生中没有婚姻，我会不美满。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这件事情不是在我的人生清单里啦，就是说有的话很 OK， 我不排斥，那没有的话我觉得没关系，就是我的人生还是很丰富的。不是说有一些女生她可能会觉得我一定会想要有家庭或有孩子，
就是每个人的 priority 是不太一样的吧，这是没有对跟错，但就是每个人的 priority 不太一样，所以你
就
觉得，就
是，我心里的感受是这样啦。
所以你就觉得先生是对的人，所以当他问你那个问题的时候，你就是，你有犹豫吗？当他问你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可能要我有犹豫。先回答你，我有犹豫，可是我要跟你说，
你先生应该不会听我们这个 podcast 哈。
Hopefully not。我这个故事可以就稍微带到他怎么跟我求婚，那你就会知道我为什么犹豫了。
啊，Perfect， 最喜欢求婚故事了。哇，今天是个大彩蛋，我从来没有想过周宇会在
On
Air 跟我们说。好，
好
，The floor is yours。
事前要，我们先回推到，就是我回纽约，然后跟他就是第二次见面的时候，知道就是这个，也不是说知道就是这个人，但就是我觉得我在那时候才确定我爱他。就在这之前只是喜欢这个人嘛，然后很快的两个礼拜过后我又回台湾了，所以我们就开始远距离恋爱。然后那时候我是好不容易在台湾找到一个工作，那他自己在纽约也有事业学业等等之类的事情，所以我们是相隔两地远距离了两年哦，才
很长，
就是对，蛮
长
的，才后来是说到结婚这一步。然后那两年之间，就是我们只要一有假期、一有时间、一有钱的时候，我们就会尽量去安排假期见面嘛。那个时候是每一次的见面，我大概是三个月可以见到他一次吧，然后一次大概是至少是可以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这样子。然后每一次我见到他，他都会带我去认识他新的家人跟朋友。 不像是每一次他来台湾，就是我带他的都是景点，认识新景点，不是新朋友。
你们是用景点交换亲人吗？是这个概念吗？
对，就是他已经看过我爸妈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没问题，
就差不多了。
之后就差不多了，所以每一次都新景点。然后我就在那段时间的过程中认识了他很多的亲朋好友，然后。我就开始有心里有觉得说我很喜欢他的家人呢、欸，你知道就是在台湾最担心的就是婆媳问题啊，你知道就是夫家
这个都会啦，一定会。
对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不分国界的，尤其我又是一个外国人，
其实多多少少程度上的问题而已。其实每一个国家对于这个家庭两个两
方家庭，就无论你是外国人啦，
对对对，我觉得其实婆媳问题是 universal， 它是全球的，它不是只是某个文化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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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要觉得说嫁给外国人就不用面对婆媳问题，这要看人，这要看你的婆婆是怎么样的人。
对，没有错，没有错。所以这一点，除了婆婆以外，其实还有其他的家人也是可能 potentially 会是一个问题，这样子。
Yeah, right, 完全是。然后那个时间我就发现，哎，我很喜欢他的家人，所以其实我的心里的那种感受是已经慢慢的觉得 ，OK， 我喜欢，然后我也喜欢跟他相处。如果说搬过来的话，我好像也是愿意的，就是心中已经潜移默化有这样子的感受了。然后是直到就是他是在2017年的年底的圣诞节，就是。算是跟我求婚，可是在这之前呢，我们那个时间点遇到了一个状况，是我们去墨西哥旅行，然后我呢是先从美国出发的，不是，对，就我是先飞到台湾，然后呢我再从台湾一起去墨西哥旅行，他在墨西哥有一些家人，然后旅行完的时候呢，就是那一趟是一个很大的家族旅行，就是见到他什么姑姑啊、姨丈，各式各样的人。然后在那个场合，我就一直觉得大家对我的态度有点奇怪，然后就是会有，就是他们可能会说一些话，像是哎，那你们这一趟回去之后有什么样的打算呢、啊？然后讲话的时候就跟我挤眉弄眼这样子，
哦，在 cue 你。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这是什么意思？我好像就是要暗示我些什么吗？那我心里已经有一个，你知道，就是女人的第六感，觉得
第六感、你会觉得什么事情在要发生，但是你又说不上来，
盘算些什么这样
子。对。
然后我们就结束了那趟家族旅行之后呢，我跟我那时候男朋友就从墨西哥搭飞机回美国，然后我是要我接下来是美国要回台湾这样子。
嗯哼。
然后可是我有预计要在美国再待几个月，可能两三个月这样子。然后我一到美国的时候 ，OK， 这是他求婚的求婚故事来了。就是呢，我一到美国之后，我要入境的时候就发现我的签证有问题。那当然我是没发现嘛，所以我是不知道的。
Okay.
可是那个时候啊，我是用一个签证在台湾叫做 ESTA， 然后我也有另外一个签证叫做 B2，、是美国旅游签 Tourism Visa。所以我两种签证都有。那一开始的时候我是先到美国，然后我是先用 ESTA， 然后我想说等我从墨西哥回美国之后我就用 B2 继续待着、没想到就是那个海关他看一看我签证，他就说你的这个 ESTA 的过期日期是今天呢、那你怎么还入境？然后我就想说哼，但是我有 B2 签证啊，我不能用那个签证嘛、然后他就说，但是反正就是一些原因，他就说，但是你的过期日期是今天，所以理当来说你不应该
不可以用这个，
不可以在这边对、但是好险就是不是过期日期是昨天，所以说今天我入境
还是 valid
在这里，
对
我还是合法的，只是我要在今天凌晨结束前离开这个国家就对了。
哦，
然后
了解、
然后那个当下就是那个海关他就直接说你跟我进小房间，小房间，
我懂
，secondary 的那个 room 嘛，
就紧张了，紧张。
有另外一个海关会处理就是相关的问题，然后很怕他会说什么哦，拒绝再次入境，
拒绝入境啊，
就有
一个记录，
你就有一个记录，然后之后你申请什么的都不好申请。
了解。
然后那时候我就紧张紧张，我就不知道说什么，但是我也只能跟他去。然后呢，我男朋友就在旁边说，我也跟你一起进去好了。然后海关很凶，海关就转头看他，他就说，你跟他是什么关系？然后男朋友就说，男女朋友关系。他就说，那你们不是亲属关系，你不可以。
了解。不可以进来，
你不可以跟他一起进来，
不可以陪同就对了。
对，不可以陪同。然后呢，我先生就在旁边说，你要我们是亲属关系吗？我们现在就可以是亲属关系。他讲了这句话哦。
Oh my gosh！
我就看他，然后不知道讲什么。然后我看他的同时，我的脚还是正在移动走去 secondary room。然后我那时候心里就想说，是什么意思？他现在在跟我求婚吗？那我要说什么？就是说，我现在如果说好，但是我被遣返回台湾呢，就是在那个当下，我是心情上是非常错综复杂，就是说有点开心，你很高兴，你心里是喜悦，可是你又很紧张，所以你焦虑的情绪完全覆盖了整个浪漫的感觉，
太多太多情绪要 process 了。
对，然后那个我跟你说，那个海关就看了一眼，然后也不想鸟我们，你知道吗？他就不，那海关就不说话，然后他就我老公我先生就继续跟着，然后那个海关就觉得说算了，小情侣不理他们，所以他还让我的那个先生继续跟着
，OK，
所以他就跟进来陪同，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坐在那个secondary room 的交易厅这样子，然后那时候他就坐在我旁边，他就跟我道歉。他就说，对不起，我刚才脱口而出了说了这句话，我不是想要就是逼你，或者是逼迫你在现在做决定，但是其实我已经有想要求婚的打算。然后那时候是12月28号吧，还是29号，我们是圣诞节在墨西哥嘛，然后他说我想要在12月31号的时候，就是跨年的那天跟你求婚，然后我都已经计划好了，而且我家人都知道，就是所有家人都 approve， 但是我刚刚有点太紧张，所以
就说出来了，
脱口而出。然后你不用马上回答，因为我那时候也没有回答，所以我就是认真再想一下。然后他讲完这句话之后，那个警官就马上把我叫去那个小房间里面。然后那个警官，我真的很幸运就是那个警官他是一个华人，然后。
Okay.
他一开始的态度就很 freely， 他就说：“哎、
okay.
你怎么会就是犯这种错误呢？怎么这么糊涂这样子？”然后我就老老实实的跟他讲，然后他好像就是看了看之后，他就说：“好吧，那我现在就帮你直接转换成 B2， 然后你可以在这边待6个月，就很久哎。”然后我就说，那我这样子不会有任何的记录吗？然后他就说，没关系啊，就是也不是刻意的，所以就真的超级好。因为如果说你遇到一个就是比较不好，或者是有歧视的警官，就是完全是 other story，
就是化险为夷啦，算是就这件事情就风平浪静就过去了。
对，然后我那时候我觉得我就是在那个时间点突然间觉得说，天哪，就是老天爷帮我这个大忙。我走出去之后我就跟他说，好，我愿意。
啊，太棒了，哇、wow, 哦 ，What a story！ 真的是一个，我觉得求婚故事真的每一个人的求婚故事都很精彩，然后都会有一些不可控的因素，我只能说这样子。
真的，我们后来就是跨年那天，他就是我们去一个山上，就是一个很私密的景点，然后他就布置了一下，然后他就说、Forget what happened the other day， 我们重来一次，重新求婚。我就说好。
那真的是非常的美好，哇、wow, ！那好，再来我想问的就是，这些年从异国恋情，然后中间又经过远距，然后现在到异国婚姻，你认为你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在异国恋情中最大的挑战并不是国籍或文化的问题、欸、它真的就是每一种婚姻、无论人种种族你都需要面对的夫妻问题。
这一点我蛮同意的。很多可能我身旁的一些朋友，他们自己没有在异国婚姻里面，他们可能就觉得异国婚姻跟本国人的婚姻是两回事，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你会遇到其实很多相同的问题，
没错，我认为我在我先生身上看到的一些特别的特质，是我可能以前跟台湾男生交往的时候没看到的地方，是他是一个很鼓励你一个女生自己去创业做这方面之类的发展。然后我以前的可能在台湾就是有交过一些男朋友，他们会是比较没安全感吧，应该这么说。然后我先生就是，我觉得我并不是在说台湾的男生怎么样，可是就是以前我刚好的对象，
碰到的对象，对
碰到的对象会比较是处于对感情是比较放任式的，可当然也是会经营啦，只是就是说两个人在一起不就是这样子安稳的度过吗？但我先生完全是一个花招很多的人，然后他会是那一种，就是圣诞节他一定会在家里做圣诞 party， 然后万圣节就是任何的节日，他每一个月都要有一个节日，
他非常的有仪式感，
对，很有仪式感，然后很浪漫，就是非常的他会就是例如说我们现在在家工作，他可能就是偶尔还是会打扮一下，哎，穿个西装突然出现在你面前。
哦，我懂我懂我懂。
对对对，然后或者是说他会跟你说哪一天是约会的日期，然后要你把这一天就是 block 起来，
排出来，
你不可以去工作，
对，排出来。
然后约会就是两个人一定要打扮，要化妆什么的。我就会觉得说，哎，以前好像没有这样的经验，是这么的重视。然后他可能真的是会一直去想新的游戏，想新的景点，非常的认真在经营。那我其实不太知道说这是这个人特别，还是说他的文化上特别。可是我确实有发现是，有一些外国人他们是比较有情调的，我觉得所谓的情调可能就是像是这样子的形容，就是说这些人或我先生这样子的人，他可能会真的知道感情也是要经营的，就像是事业一样，
对，
因为他最想
你要付出心力去经营。
他最常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看你事业这么成功，你花多少时间在经营你的事业，你有没有花等同的心力在经营我跟你之间的感情。
哦、oh, exactly， 我可以完全同意他说的。我觉得很多人是觉得恋爱了结婚，尤其是结婚了，你好像就 done deal 这件事情，
对，就是说哦我搞定了，然后
对，我好像搞定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其实感情不管是跟家人爱人的相处，尤其是婚姻，我觉得是需要付出非常大的心力去经营的，
很大的心力。
你用事业这个角度去形容，我觉得非常的合适。你像我们想要创一个事业，或是说你想要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你花的努力有多大？那既然事业你都可以花这么大的努力，为什么婚姻跟感情你不会花同等的时间跟心力呢？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点。
而且他都会偷看，就是我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事业商业上的策略。就例如说我自己可能会有quarterly 的 review， 就是说在我的事业上我会看，哎，我这一季的目标做得怎么样，下一季的目标是什么，然后每一个就是说，哎，人事上、成本控制上、销售上或者是行销上，就各式各样的评估我会去看。然后他就会走到我面前，他就说，哎，我们为什么都没有感情上的 quarterly review 呢？
Oh my god，
你不觉得这个人很疯吗？
哎，其实我觉得他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 idea， 就是你时常，
对啊，其实我们有在做，我非常推荐你。
其实我觉得这真的很棒，因为你常常要去 check how's it going，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要不然的话小问题可能你不去聊，时间久了就会积压成大问题。我觉得这个那如果你始终是有一个定期的 check 的话，我觉得会减少这样子的问题跟摩擦。Such a great tip， 真的很棒哇！商业策略都用到经营感情了，
啊、
不错。
那试试
好，我一定会试试看。那我还想再问一下，就是说现在因为 COVID 嘛，现在肺炎全球在蔓延，非常多的相隔两地的恋人们都被迫成为牛郎织女，你有什么想要对他们说的？
我觉得可以就是趁这个时机好好的检视一下彼此之间的关系，还有彼此的认知是否在同一个 page 上。因为我觉得真的很难啦，我现在因为我们住在一起嘛，可是我想象是如果我们现在相隔两地， 我其实可能也不太知道要怎么样经营，尤其是说我们见面的日期如果遥遥无期，很不确定。对，如果说有一个确定的日期那就还好，至少是有事可期待。可是如果是，其实我现在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就是真的都不知道下一次见面可以是什么时候，那我觉得可能真的要做的就是沟通，还有至少是要 check 彼此在 same page 上面，就是说我们之间是不是要有一些规则，规则可能是说我们固定联系要怎么样的联系，还有如果说真的无法 work 下去的话，我们会不会可以就是也不能说分手，可是就是暂时把重心转移到其他事情上。
我懂，
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真的不是说完完全全的分开，但是有一件事情挂心在上面，就是说感情的事情，然后还没有办法处理，因为现实的世界就是太动荡太大，然后没办法处理的话，我觉得那完全是消耗能量。就是你就一直在想说，哦，我下一次要见面是什么时候？然后
你，我知道，
因为这件事情，对，因为这件事情受到了影响，你在工作上，你在跟家人相处上，事业上，学业上都受到影响。我觉得这个就我比较实际，就会觉得很划不来。
我觉得你这样的思考方式是很对的，就是当你一件事情是无解的时候，你一直去想方法，各种方法撞得头破血流去想方法去做解决，可是现在实际上的一个，这个是全世界都在面临的问题，它无法解决。那我觉得你讲的完全没有错，你先把你的注意力放到生活当中其他的你比较可控的东西。
对，
那
可控的，
你这段感情并不是说要去鼓励你放弃，也不是要去鼓励你怎么样，我觉得是可以 park it， 就是先暂时搁置，但是你可以进行一个维系，然后呢你还是一样可以去，就像你讲的 check 你们是不是在同一个 page 上面，然后如果共同有一个希望，我相信疫情总有一天是会过去的，那你还是可以就是重新再去检视你要从哪里再开始。但是我觉得每天这个 energy 的 consume 我觉得是很可怕的，如果你每天都在为了一件你无法解决的事情把你所有的精力都耗费上去的话，对你的本身我觉得会有很多不良的影响。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唤起我遗忘的记忆，是我跟我先生交往大概一年的时候吧，有碰到这样子的瓶颈。那段时间好像我们工作都很忙，然后也都没有钱，所以就是那个见面的日期一直往后延，一直往后延，所以两个人开始有一点点就是觉得好像有点淡了，然后有点难熬这样子。那个时候我们的做法就是这样，就是先 pause， 可是不是断联。然后我们找了一个蛮有趣的方式，我觉得听众也可以试试看，就是我们会写信给对方一周一次。就是说啊，
是真的信吗？是纸本的信还是？
我们那时候是电子信，然后但是可以听众可以自己选嘛。我觉得现在就是纸本信可能寄也要很久，或者你们可以长一点的时间，就是一个月一次。可是每一次我们那周写信都是写很长，这周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自己心里的感受是什么，然后有什么想要跟对方分享想说的话等等之类的，然后变成一周一次的联系。我记得那个好像是维持一个月吧，我们就很快的又再变成每天聊天了。可是那段时间就是会有点觉得说啊，我每天讲电话也不知道要讲什么了，你知道吗？然后也不知道下次见面是什么时候，所以在那边哦，我要打给你，你要打给我的，真的就是太 time consuming and energy consuming，所以可以换一种方式。
了解，这真的是很不错的一种不同的 perspective 去看这样子的事情。今天真的非常非常感谢 Zoe 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浪漫还有难忘的三十几分钟的时间。 Joyce 在这里要祝福你跟你的先生在美国呢事事顺利，然后希望你们在那边 enjoy 你们在林中小屋的生活，真的非常的棒。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咯，我们下一次见咯，和 Joyce 看世界就是不一样，一起期待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